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讲不离弃，要从第十章的第十一节看起，十章二十一节。至于以色列人，他说：“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。”整个圣经，甚至教会历史，特别是旧约圣经，说起来好像是上帝的失败历史。这有点亵渎，神不会失败。不过我们从人来看，很多时候神好像失败了，他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，很快就被蛇破坏了，他建立了一个美好的伊甸园，很快就被亚当夏娃的堕落悖逆破坏了。那么当人悖逆抵挡神以后，神也用了很多方式，包括消灭人。消灭人，这听起来好像也是神失败了，神好像没有办法把那群百姓治好，于是就在洪水的时候，挪亚的时候，圣经上讲耶和华后悔造人了。跟我们一样，我们犯后悔的错误不稀奇，人是这样的，神怎么也会这样。我们后悔，我们对我们的婚姻后悔，我们对我们生儿女后悔，我们对我们找到了哪一个工作后悔，我们对来到教会后悔，我们会对很多事情后悔。神居然，圣经讲他后悔造人了，他要把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受造物都在洪水中消灭。各位，神没有失败，每次在神好像消灭，神要消灭的时候，神都为自己保留属他的儿女，他的儿女神预定的、预知的、拣选的，在万事以前拣选，永不改变的。我希望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是永远不会被弃绝，神爱你，永远不会后悔。但是在罪恶的世界，连我们自己都灰心失望了，我们求主让我们仰望我们的主，让我们正视主的恩典有多大。这个恩典有多大，我们得讲到罪恶有多深。那么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当亚伯拉罕被拣选以后，我们看到神在对抗罪恶的时候有他一个永恒的计划，亚伯拉罕的子孙会成为万国的福气的源头。亚伯拉罕开始跟耶和华立约，要以耶和华为神，耶和华以他们为子民。耶和华把律法颁给他们，让他们学习开始遵守。亚伯拉罕时候没有很多，但是摩西的时候就很多了，很清楚讲你要遵守这些。我们看到在神颁布律法跟以色列立约一开始，可以说墨水还没有干，以色列就悖逆了。可以说新郎新娘还没走出礼堂，他们就在这条路上说离婚。就是上帝好像对于人的悖逆和罪恶没有办法，亚当夏娃犯罪，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不如亚伯拉罕了，孙子雅各也不如以撒了，到雅各的十二个儿子，以色列的始祖，真是个个都不好，除了约瑟比较好以外。到摩西的时候，你看到他们在旷野如何的悖逆，惹上帝的怒气。你看到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，在士师记里，那时以色列当中没有王，就是没有神，个人任意而行，乱得一塌糊涂。你看到在有王了以后，多数的王都没有把以色列人带到敬拜上帝的路上。大卫的时候昙花一现，后来越来越国力衰弱，抵挡上帝，亡国了，被掳了。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，终于复国了，可是以色列人复国到今天，离耶稣基督也越走越远。我们上次问过，上帝有奇妙的爱，对我们罪人有奇妙的拣选和恩典，但是当我们被拣选，我们因信称义，成为神的儿女以后，我们再犯罪怎么办？而我们就是在犯罪， 继续的犯罪，继续的得罪上帝。啊，没有关系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神有恩典有怜悯，很好。可是各位，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我们跟人的关系都是被赦免，是不错了，没有处罚，被赦免，但是也很遗憾呢。怎么天天你回家老婆都说，哎呀，又有口红印了啊，原谅你，怎么天天如此呢？罪恶被赦免是福气，是极大的福气，是耶稣的宝血造成的。但是我们还在罪恶的权势下，我们天天都要如此吗？在圣经里面，包括我印象深刻的是何西阿书，以色列人就一直在背道，一直不听神的话。那么这种背道不听神的话，请各位原谅，这是圣经的用法，实在有一点难听。就是我们人不只是以色列人，那种罪恶，圣经的描述是荡妇心，就我们没有办法去爱上帝，我们很爱偶像，我们没有办法爱自己的丈夫，可是我们非常喜欢别的男人，的圣经上这样描述的。为了要让何西阿把上帝这种痛苦的心情，他非常爱以色列人，事实上一开始非常爱世人，当世人离弃神的时候，神跟以色列人立约，希望以色列人成为榜样，结果没有，他非常爱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就是不爱上帝，以色列人不爱上帝，以色列人专门爱偶像。为了要表达上帝这个丈夫心痛，上帝要叫他的出口就是何西阿娶荡妇为妻。哇，真是做传道人很辛苦啊！为了要把神的心意表达清楚，你要有这样的经验，而且两次，而且还要接受他老婆跟别的男人通奸生下来的孩子，很痛苦，神非常的痛苦。其实我们人也痛苦，我们人死在罪恶过犯中并不快乐。我感谢主，在何西阿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，先有一句话是耶和华的叹息，以色列啊，以法莲啊，我怎能舍弃你，以色列啊，我怎能弃绝你。哎，这个又用一个不好听的字，这个上帝很贱呢，怎么就是一直要爱这个荡妇，他舍不得我们呢？他就是爱我们，爱我们到底，就是拼命爱，我们就是犯罪，他就继续爱，继续爱。但是我再次说，这不够理想，他就是天天原谅我们，我们还是天天找男人，这怎么可以呢？我们也很感谢主，你在何西阿书，在整个圣经也看到，神对我们的拯救不仅是赦免，那是很重要的，神对我们的拯救也包括耶和华对何西对以色列说，我一定会医好你那个背道的病。各位，我们需要神来医治我们，让我们有一颗心不再爱偶像，不再喜欢犯罪，我们那个被盗的恶根罪性能够被消除。神的儿女一定可以，越来越可以，但是在教会历史，在圣经历史里面好像很困难，好像神的儿女，名义上神的儿女总在得罪上帝。神儿女之外的，神儿女就是以色列人，神儿女就是基督徒，神儿女之外就是外邦人，就是不信主的和信主的，都在得罪上帝的状况中。不信主的因着圣灵的感动信了耶稣，重生得救了，好，感谢主，但他们继续在犯罪，怎么办呢？我们以前也问过，我不知道现在这是不是你的问题，是很多圣徒包括我不是圣徒，但是经历过这种困难痛苦，现在恐怕还有。如果我们继续离弃神，如果我们在生活中 继续常常对主不忠，主会不会有一天说，好，我不要你了，我受不了你，我不要你了。罗马书十一章第一节，当十章最后一句话说，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，他会不会有一天不伸手了，我不要你了？圣经的答案看起来是冲突的。有的时候好像圣经讲，你一直得罪上帝，一直任性，神总有一天会把你丢弃的。有的时候我们喜欢听到的答案是神不会离弃我们。几个比较有名的答案，譬如说诗篇89篇30节开始，作者特别讲到说，神对大卫的子孙，神对大卫家有怜悯，如果大卫的子孙犯罪，神会责罚他们，但是不会把他们全然消灭，我不会将慈爱全然收回。他特别在前面讲到，不会像对扫罗家那样，扫罗家是无药可救，大卫家再怎么得罪神，神会拯救。大卫家就是指我们，我不会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，大卫的子孙会永远坚立。哇，我们看到这段经文，就是诗篇89篇从30节大概到37节，我们得到安慰，神不会收回，我们都是大卫的子孙，我们都在基督里。但是37节还说不会，38节就说，但你恼怒大卫的子孙，你就丢掉弃绝以色列。前面才讲他不会收回慈爱，后面说我受不了了，不要你了。在撒母耳记上2章30节，神也对以利家，就是对祭司们或者利未人说这话，我曾经说过，以利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，我会永远爱你。我们在圣坛面前发誓，耶和华不是在圣坛面前发誓，他自己就是圣者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我不会离开你，你是悖逆的，但是我的爱有一天会感动你，我一定会爱你到底。对以利家也是，我说你会永远行在我面前，但是神也是神，或者神也是人，是吗？有一天神说，我不要你了，我受不了了，你的邪恶，你的淫乱胜过了我的忠诚。各位，我们的上帝会不会被我们的罪恶胜过呢？我很喜欢约翰福音6章37节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我在过去的日子不知道被这节经文安慰过多少次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今天早上讲完道，有人找我为他祷告，说他有极大的心理的慌乱、害怕和自卑，有病。我能体会他找我，因为我也得过忧郁症，他找我祷告。各位，我们不管有没有忧郁症，我们都会有这个情形，我们灰心绝望，不是对国家，不是对政府，不是对别人，甚至不是对未来，我们对自己，我们不敢面对自己。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定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永远不丢弃他。这世界有上帝永不丢弃我们。但是我们不是也看到扫罗到主的面前来，主不理他吗？但是我们在历史历代，包括我们的生活里，不是我们也经验到神好像不回答我们？好像前一阵还有一个电影叫 Silence， 是吗？沉默。好像那个 Silence 电影里面讲的就是神对他子民的呼求沉默了。 C.S. Lewis 在自己的太太过世的时候，过世之后他信心有一度受到极大的打击，他也写过一本小册子 A Grief Observed， 里面讲到说，我想是针对耶稣讲的话来讲的，我敲主的门， 我听到他走过来了，我听到他把门栓在上一层锁栓起来了，我听到他在走了，没有开门。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离弃他。可是不是很多基督徒觉得他到主面前，主离弃了吗？扫罗不是耶和华最后不理他了吗？最清楚的是希伯来书第六章四到六节，那里讲到，尝过天恩滋味的人，如果再故意的犯罪，赎罪祭就没有了。不管那段经文怎么解释，神好像是会离弃他的百姓。各位，我们在这里要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，神在永恒中预定拣选呼召的人，希望就是我们每个人永远不会被神弃绝，这是确定的，我有最大的把握，不是我了不起，教会历代正统也是这样相信的。但是神怎么预定，神怎么计划，神的预定包括彼得的三次不认主，如果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立刻心肌梗塞死了，应该是下地狱的，因为人在人面前不认我，我在使者面前也不认你。但是神的预定和计划不是彼得心肌梗塞死了，是他悔改了又得到赦免，这些都在神不变的计划中。属神的人，被神呼召的，被神拣选的，永远不会失落。但是我们人看不到神永恒的旨意，我们看不到，我们活在时光当中，我们活在时间肉体当中，环境当中，我们的信心有起有伏，有高有低，有的时候很有把握，有的时候我们很茫然。我们很需要知道，我们很需要有一个东西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蒙拣选，我们真是属神的人。各位，那是什么？洗礼是不是？割礼是不是？有以色列亚伯拉罕的血统是不是？有出生证明书，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不是？刚才有人摇头，我想摇头是对的。洗礼绝不能洗去我们的罪，固然圣经有这一句话，不过我们的看法是，洗礼见证了耶稣的工作，洗礼本身不能洗去我们的罪，洗礼是重要的，圣餐是重要的，神借着非常普通的物质，水和饼和汁，让我们跟神有永恒的沟通，这是一个奥秘，这是奇妙的，我们感谢赞美。弟兄姐妹，千万不要轻看洗礼，不要轻看圣餐，那是宝贵的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那个物质的本身并不构成我们跟上帝沟通的充分条件，只是神这样规定，我们这样做也在其中蒙恩了。洗礼、割礼都不能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罗马书二章二十八、二十九节，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，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。真割礼也是心里的，在乎灵，不在乎仪文。你是不是神的儿女？我是不是神的儿女？我们都犯了这么多罪，脾气不好，个性不好，很多时候看起来真像魔鬼的儿女，不像神的儿女。有的时候像，但是那又不是更不好了吗？一下是神的儿女，一下是鬼的儿女，这怎么可以呢？我们怎么办？这是我们肉身没有办法避免的危险。尼哥底母去问耶稣，跟那许多到耶稣面前来求耶稣教导的人，跟那个少年的官，跟法利赛人，跟文士来问耶稣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我活着痛苦，我需要做一些事，我希望表现出一些东西，让我的良心能平安。我是不是神的儿女？我是不是被拣选的？ 他是这么迫切，他是这么善良，他在大庭广众面前跑到耶稣面前跪下来，良善的夫子，你教我，你告诉我。圣经上说耶稣看见他就爱他，一见钟情。耶稣爱世上所有的人，耶稣素来爱马大、玛利亚和拉撒路，但是对这个少年官，耶稣是看到就爱他。这个人谦卑，这个人道德好，这个人年轻，这个人有学问有钱，耶稣看到就爱他。各位，一个人有道德有学问有谦卑，甚至被耶稣爱，还是可能下地狱。他悠悠愁愁走了，他缺少什么？我们需要知道，如果这样的人，就像门徒问，这样的人不能进神的国，谁能进去呢？这么好的人，尼哥底母来问，夫子，我知道，我们知道，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，因为你行的神迹，如果没有神同在，没有人能行。耶稣说不用讲了，耶稣对这些知识分子、这些聪明人、这些有道德的人、很谦卑的人都直接的讲，你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，我不是来教你们做人做事的道理。人的问题不是在读一些书，在上一些公民道德的课，在上一些基督徒生活须知。各位，我不是反对这些，但这不是从根解决问题的，这都不能解决问题。耶稣说人已经太糟糕了，糟糕到一个地步，我们需要从头开始。如果我能重新读大学，我会怎么样？如果我能重新读小学，我会怎么样？看起来都太晚了，我要重生。耶稣说一切的改变都不够，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。尼哥底母听错了，尼哥底母以为好，我从零岁开始重新来一遍，但是如何可能呢？我如何可能回到妈妈肚子生出来呢？尼哥底母听错了，但是也显出他实在很可爱，他很想重新开始。各位，如果有一天科技的确可以把你从妈妈的肚子重新开始，我想科技不会那样做的。也许有一天科技可以把我们带到一个实验室，我们进去，在里面的最好的科技，十个钟头、二十个钟头之后，我们出来有新的心、新的肺、新的关节、新的手和脚，像机器人一样。我们的心脏可以用一万年不会坏，我们的手和脚不仅可以跑，可以飞，可以游泳，可以潜水。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的所有的器官、肌肉、骨骼可以用一千年、一万年。我觉得科技一定可以办到这一天，有一天可以。但是即使到那一天，你进到一个人工的房子里、实验室里，你出来是一个新造的人 ，literally 新造的人，你还是会下地狱。你还是不是上帝的儿女，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，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。罗马书九章八节，约翰福音三章六节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的儿子康强康健，肉身生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是。我们康强康健可以是很好的品学兼优的孩子，他们是，但他们再好，有一天科技把他们改造得更好，把我们每个人都改造得更好，我们仍然不是神的儿女。你如果要是神的儿女，是被神拣选的，是被神预定得救的，是永远不会失落的，你要被神生。尼哥底母不懂什么叫被神生， 耶稣说要被圣灵生，尼哥底母还是不懂什么叫被圣灵生，什么叫被圣灵生，什么叫被神生。各位，约翰福音第三章其实有个我们最了解的答案，被圣灵生被神生就是信耶稣，叫一切信他的人所能做的一切事，你的道德、你的行为、你的科技都有价值，但是这还是人做的。你要成为神的儿女，必须被神所生，被神生，这样的人是听神的话的。所以有什么东西能让你在诸般的失望失败中你看到你得安慰，我是被神拣选的，神还是爱我，神永远爱我。不是洗礼，不是圣餐，是你是一个听神话的人。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七节，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，你们不听，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。听神的话，有信心的人的一切作为都有它的价值。即使是堕落的人，堕落的世界，不管是教会或世界文明所产生的，都有它价值。我们基督徒并不是反智，不是反文明的，但是这些东西通通不能带我们到上帝那里去。我们讲罗马书，讲因信称义，讲这么多，我讲的时候我常常是怕冒犯了人，因为我总在讲因信称义，好像不够完全嘛。我听到的这几百年我看到的也是很多人反对因信称义，说这不够完全。我们讲因信，我们讲因信称义，我们讲因恩典凭着耶稣很好，但是也要讲一点行为吧。那么这几个月我看到中外台湾国外都有纪念改教运动500年的活动，对不起，我觉得很多纪念者包括神学家没有真的弄懂因信称义。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被神称为义？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蒙神拣选的？我们怎么知道？我们看行为。各位，我再说一次，行为是重要的，是好的。我们看我们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，这是重要的，这是好的，我们应该多结出圣灵的果子。我们越来越善良，我们越来越圣洁，我们越来越有爱心啊，这很好，这证明我是上帝的儿女，对吧？不对。十一章第六节，既是出于恩典，就不在乎行为。不是行为不好，是行为，再好的行为，圣灵感动结出来的，不能叫我们在神面前称义，不够好。罗马书第九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，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，反得不着律法的义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，只凭着行为求。你的行为不够好，你的爱心不够，在神面前，我们所有的先天后天的血统的肉体的智慧的文化的文明的都有价值，但不能叫我们称义，因为不够好。我们只有信靠耶稣，只有耶稣做的是好的，是完美的，是上帝喜悦的。那首歌请各位原谅，我很喜欢的，立在基督磐石坚固，其余根基全是沙土。其余根基，其余的一切不管它多么好，你圣灵的果子不管多么好，愿我们越结越多，不能在神面前称义，不够好。以色列人需要学会这一点， 所有的人需要学会这一点。我们违反律法是错的，是罪恶。我们想要用自己遵行律法的成果来讨上帝的喜悦，一样是错的。以色列人一直在犯这两个错误，他们不知道要专心地信靠上帝。那么他们不信，他们远离，是不是最后被弃绝呢？好，我们感谢主，答案总是断乎没有，绝对不是。弟兄姐妹，你要有这样的信心，愿圣灵常常安慰鼓励你，不要看你自己不够好，虽然那是我们需要看到的，我们求神鉴察我们，光照我们，但我们求神让我们更加会仰望基督。看自己你是绝望的，看基督你是有盼望的。神有没有离弃我们？如果你看自己，当然是被离弃的。保罗说，神并没有离弃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。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？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，主啊，他们杀了你的先知，拆了你的祭坛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，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，如今也是这样，照着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。既是出于恩典，就不在乎行为，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。神的仆人重要的工作，主要的工作，像以利亚，像摩西，像我们的牧者，像我们的长老，主要的工作就是为我们祷告，就是在神面前为我们祷告，常常为我们祷告，像摩西那样，主啊，这群百姓得罪你，求你赦免。主啊，他们实在罪该万死，但求你赦免。感谢主，信友堂弟兄姐妹没有给我这个这样常常这样祷告的机会。我很少说，主啊，这些弟兄姐妹罪该万死，求你赦免。我通常是为你们感恩的。神的仆人是为神的儿女祷告的，爱他们，照顾他们，为他们祷告，求主息怒。但是以利亚在这里，上帝的仆人灰心了，他被以色列人弄得灰心了，他不能再为以色列人祷告了，他不能做以色列人的辩护律师了，他不能说庭上法官饶了以色列人吧，他不但不做以色列人的辩护律师，他做以色列人的检察官 prosecutor， 他做了魔鬼的工作，就是昼夜在神面前控告以色列人。你不要把魔鬼撒旦只想成头角狰狞的怪物，他是，但是撒旦也是道貌岸然，拿着神的话语在神面前控告神儿女的，而且他的控告字字句句都是真实的。约伯记还有撒加利亚书里面都有这一段，而启示录更是讲那昼夜在神面前控告弟兄的。各位，你真需要上帝的恩典，就是耶稣基督。魔鬼控告我们的时候，他所讲到我们内心深处的种种罪恶，你那善良是站不住的，你是不安的。我们再一次唯有依靠耶稣。不过在这里我特别要讲，以利亚不是在帮以色列人祷告求情，他在控告，他控告的也是真的。主啊， 他们杀了你的先知，拆了你的祭坛，他们还要来杀我。他们不是迦南人，不是非利士人，不是外邦人，不是仇敌，他们是我的同胞。哎，神的回话是什么？我们讲耶和华好像在旧约的时候失败了，没有失败。在所有的灾难，在所有的打击，在人类的历史中，在所有的荣华富贵，好的坏的各样的事上，神所拣选的儿女永远不会失脚，或者失了脚总会回来的。那些人叫做渔民，神留下了7000人。这些人，我们不知道以利亚的时候有7000多少人，反正历世历代神的儿女，神会帮保留。那我们千万学习信靠主。是，如果神预定我们不得救，我们最后就会变成昏迷的，眼睛不能看见，耳朵不能听见。但是我说了，我们并不能看见神在永恒中怎么计划，怎么预定。我们能看见的是神有无尽的恩典，让我们到主面前，到主这里的主总不丢弃他。所以这一件很遗憾的事，以色列人的不幸，以色列人的长期不幸，包括到了耶稣的时候，他们的不幸到了最高峰。耶稣自己讲，天国的君王派他的仆人，就是先知们，到以色列那里去，他们不听，打了杀了，最后天国的君王说，我派我的儿子去，他们会听我的儿子，结果他们把儿子杀了。耶稣说，君王要做什么？当百姓对于王所派来的所有人，包括自己的儿子都不听还杀的时候，王要做什么？以色列人回答说，要下毒手消灭他们。于是耶稣就说，神的国会从你们手中被夺去，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，就是我们。这件事情仍然叫很多人很遗憾。以色列人没有希望了吗？我们基督徒又有多少希望？因为我们再想一想，教会历史上包括教会今天所做的所犯的错误，又哪一天少了呢？我们看到的教会的经验，基督徒的经验，多半都还是灰心失望的。我们感谢主，各位，圣经里每一页都充满了盼望和喜悦，都充满了荣耀和光辉，即便在很不幸的世上。当我们看伊甸园里面人犯罪的时候，我看过好多古典的解经家讲到那个女人伸手摘那个果子的时候，摘下来吃了，再给她丈夫也吃了。好多的解经家说，那一刹那，当然不是那一刹那，那一段时间是人类最悲惨的一段时间，人犯罪了，悲惨把我们都带到极大的痛苦中。但是教会历史上包括奥古斯丁说，这一件悲惨的可怕的罪恶，拉丁文叫 culpa， 是一个 felix culpa， felix 是美善的意思，就是菲利斯那个字， felix culpa， 一个好的罪恶。什么叫一个好的罪恶？就是亚当夏娃的犯罪把我们都带到深渊痛苦里面，但是这件事也呈现出神借着耶稣基督带来伟大荣耀无比的救恩。是，罪恶不是好事，是，死亡不是好事，疾病不是好事，在我们生活中太多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事，但是它发生了。神的儿女 希望依靠上帝，在这些事发生的时候，我们能有一个反应。那个反应就是，我们信靠主，以至于我们是渔民，以至于万事互相效力，叫我们这些人得到帮助。亚当夏娃犯罪也许是最大的一个罪恶，耶稣的死是不是也是人类的一个大罪恶呢？耶稣的死是不是也借着这个大罪恶把人类的罪恶的问题解决了呢？以色列人的不幸，大多数人的不幸，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大的遗憾，显出上帝的失败呢？保罗说，不是的。各位，我多么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，生活中婚姻、个性、言语、做事、投资各样的失败，能够重新回到神那里，使我们的失败成为有造就的。十一节，我且说他们失脚，是要他们跌倒吗？断乎不是，反倒因他们的过失，救恩被临到外邦人，要激动他们发愤。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，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，何况他们的丰满呢？这话什么意思？这话在讲到说，神把恩典给犹太人，派先知去跟犹太人讲，要他们听神的话，他们不听，从旧约开始就不听，到新约也不听耶稣的，到使徒的时候也不听使徒的，他们一直拒绝。你在使徒行传看得很清楚，连耶稣都是这么做的。外邦人的诚意你们不要去，先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，去以色列那里跟他们传福音，告诉他们要悔改，信靠我。他们不听，历来一直都不听，拒绝上帝的爱，他们不要上帝的爱，他们还是荡妇心。上帝不能不爱人的，神是爱，他不能不爱人。当以色列人拒绝神的爱的时候，神只好把他的爱，或者就把他的爱挪到外邦人的身上。以色列人的拒绝让外邦人得到福音的好处，而外邦人领受了福音，蒙了祝福。保罗说会激动以色列人回来信耶稣，2000年了，目前还没有发生。几十年了，在台湾也不大发生。我们求主帮助，愿我们的生活叫我们不信主的同胞看到就会说，哇，信耶稣这么好啊，我也要来信。我怎么愚蠢的拒绝了耶稣，他们信耶稣的这么喜乐，这么平安。所有的失败，包括以色列人的失败，不是上帝的失败。一方面他们中间总有渔民非常少，但是得救了；一方面福音也传到外邦人那里，让他们跟神和好，让他们最后也能让以色列人回到神那里。十五节，若他们被丢弃，天下就得与神和好，他们被收纳，岂不是死而复生吗？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回到神那里，我们因着神的恩典，神为我们预备的是美好的。以利亚很灰心，控告以色列人，神说我还留下7000人，愿你是这7000人里面的。神一定不会失去他所有的东西，这个宇宙万物都是他的。诗篇50篇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万物都是我的。约伯记也讲，神是一切的主宰，神创造了一切，管理了一切，一切都是他的。但在这一切里面，神喜悦那些愿意信靠他的。神要得到这些，神不要他的东西有一个失去。我们讲过， 各位，当你东西失去的时候，你的手机掉了，你的信用卡掉了，你的儿子走失了，你很急啊。丈夫走失了，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希望他不要回来，你就找，你就找，点灯细细的找。这是路加福音十五章那里讲了三个失钱失羊失人的比喻。等到找到了，三个比喻都有讲，就好欢喜。三个比喻的第一个比喻特别讲，找到了那个，他的高兴比那九十九只没有失去的还要高兴。我们都有经验，你的手机找到了，非常高兴；你的失去的东西失而复得，非常高兴。在第三个比喻里面，大儿子说，你干嘛这么高兴？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，你都没有这样高兴过，都没有请人吃过牛羊，怎么你这个儿子把你一切东西都花光了回来你还这么高兴？他说，儿啊，我所有的都是你的，你所有的都是我的，我们没有失去什么，我们只有失去一个，你的弟弟，我的儿子，现在他回来了，我们要高兴，我们失而复得。各位，上帝是全世界最小气的人，他不允许有一个他的东西不在他手里，他不允许有一个他拣选的灵魂不在他手里，所以有一个人失丧，他会撇弃一切要得到。他要得到，理由是什么？不是他小气，理由是他才有所有权，而且理由是任何东西万事万物只有在神的手里才是对的。你的弟弟现在回来了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我们回到神面前了，天上地下所有的都要欢喜快乐，因为我们是属神的。好，我们重新来想，神会不会离弃他预先所知道的儿女？不会的，他一定要抓住他属于他的。当在罪恶的世界，好像有很多事情打击我们，让我们怀疑上帝，让我们灰心，让我们失望，让我们甚至不幸跌倒的时候，求圣灵帮助你，让你能够在这些事上，死亡、疾病、婚变、投资失败、病重，有理由的、没有理由的、懂得不懂的事，求主帮助你能在其中经历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能得益处。不在乎我们的行为，但是一定会有行为，在乎上帝的恩典。上帝的恩典使我们能经历即使是失败的事情也有奇妙的作用。我刚刚从美国回来，去看一个朋友，我们在几十年前住在他们家里，他们大我们几岁，先生已经几年前过世了。我们去看这个太太，他们夫妻在退休以后到新几内亚要去服侍宣教士，他们夫妻本来都在教会里有很好的服侍，先生做过 NIV 就是新国际译本的董事长，很爱主，家里人也很爱主，退休以后去新几内亚服侍宣教士，没有想到很快先生得了急性的脑瘤，送到医院已经不能讲话了，很痛。有一天那个太太她觉得是时候了，各位，这是死亡，这是生离死别，这是我们不懂得为什么神在罪恶的世界给我们这样大的打击和煎熬。他们非常相爱，夫妻很相爱，我等等会再讲一件事， 太太跟先生说 Jim 你要离我而去了，先生就哭出来了，眼泪夺眶而出。太太说没有关系，因为你要去见你的神，见你的主，见你的朋友，死亡痛苦，可是这个安慰多么的动人。我们能够在最爱的人死亡的时候给人，甚至也给其他的包括我这么大的安慰吗？他先生在医院的时间都没有讲过话。有一次当家人差不多到的时候，先生大概是非常努力的做了一个祷告，主啊，这一天来到了。停顿一下，请你安慰我的家人。非常棒的生离死别。这个妻子，这个太太，前两天把她先生曾经在2004年情人节给她太太的一封信给我看，她说可以告诉信友堂的会友。哇，实在好会写，各位，情人节一大堆这些话，他先生说，其中有一句话，他说也许有一天人会想念我。这个时候他们都没有什么病啊，都没有。 Maybe someday I will be missed， 也许有一天人会想念我。 But you will be longed for， 你会被人渴望。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比较好，一个是 miss 就是想到他，想念他，一个是渴望他。他在称赞他太太，称赞他太太的美德。哇，真是好会写。我在讲我们在世上经历死亡，经历费解的事，经历要跌倒的事，但是万事互相效力，因为神不会撇弃他预先知道的儿女，希望就是我们当中每一个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主恩待。主，你不撇弃我们，求主让你奇妙的爱多少在我们心中工作，使我们也不会撇弃你。我们知道我们像彼得一样，我们会立志，我们会宣告，众人都离弃你，我不会离弃你。主啊，愿我们有这样的心智，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比彼得还不如，因着种种原因我们就不认你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的爱挽回了一切。当你再问彼得你爱我的时候，你爱我吗？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知道我们爱你，我们是软弱，但你知道我们爱你，我们是那按着你的旨意被拣选永不被撇弃的人，所以亲爱的主，我们爱你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